很高兴又能够来到恩馨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信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该问的两个问题。人生该问的两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些问题要问，不管你今天是还年轻还在读书，或者是你已经进到老年，你都应该心中都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22章3到15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今天刚好是在长周末啊，你问的问题最好不是说我要到哪里去玩呢、我要怎么玩哈，那当然也是问题了，但那不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问题哈。我们一起啊，哎呀，由我来念哈，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哈。我今天的正道啊，除了22章以外，还有第9章，但我们现在呢，就先念22章就好了哈。我念单数节，大家来念双数节，一起来哈。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索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与我同行的人看见的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舍。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因为你要将所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卑微，实在不过是尘土，但你却在尘土当中提拔了我们。我们在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设下了那拣选的恩典。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要记得这个恩典，在这一生当中也要记得，我们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能做光做盐。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啊，在一个村庄里面哈、有2家人家，他们都是养马的。那么那个村庄呢，每年都有一次的这个赛马比赛啊，就是他们这个赛马比赛呢是这个越野障碍赛。这2家养马的人家呢，他们的实力都差不多，养的马的水平也差不多，所以常常这个在举行这个赛马的时候就很紧张。那么这一年呢，这有一家人家想说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够赢这场赛呢？他就想啊想啊想，哎，他说他想到一个办法了。他说啊，我们这两家的这个马的水平差不多，但是我可以去请一个职业的啊赛马的骑士来，那让这个职业的赛马骑士来骑我们家的马，那我这个马那个赢的机会就大多了，是不是？哎，果然是如此啊，他就请了一个职业的赛马士来。那么那天呢，这个时间到了哈，啊，这个要比赛了。那么这两家人家呢，也都去了。果然这个枪声一响啊，就看到这两家的马往前直冲，那么后面其他家呢就远远落在后面。可是到了有一个栅栏非常高的时候啊，那个太高了，那两家的马要过去的时候就跨不过去，两家的马都摔在地上。但是这个职业的骑马是果然是职业不一样啊，他在地上一懒驴打滚一起来，马上就坐在马上又往前冲，就这样一路冲到底，哇，他得了冠军。这个聘请过来的这个赛马骑士呢就很高兴啊，走啊走到司令台去，哎，他怎么看到那一家的主人给他一个很难看的臭脸呢？他说，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帮你赢的冠军吗？他说，是啊，你赢的冠军，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说，什么状况啊，你骑错马了。就在那个马摔倒的时候，他慌张之间骑错马了。弟兄姐妹们，在赛马场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啊，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个事情可是稀松平常。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竞赛当中，我们都拼命的往前跑，我们都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希望你不要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发现，哇，我骑错马了，我这一辈子走的路完全是走错了。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骑错人生的马呢？怎么样能够避免到了中年的时候才知道说我这一生是走了冤枉的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三点。第一点就是一个方向，一个什么方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第二个，两条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人生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三个，你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你要做三种调整。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哈。第一个，讲到这个一个方向。那么在讲这个事情呢，我先告诉他，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保罗讲这一段话，他有一个背景的。当时保罗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被一群的犹太人把他打得很惨，结果有罗马的一个千夫长呢，就把他救到这个兵营里面去。保罗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居然还要求跟犹太人说话，保罗的这个热心啊，可见他，我们刚刚读的那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说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在22:3-5里面，他说了他曾经有过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一个方向，这3-5里面中间那一段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红字的部分哈。他说热心侍奉神，他说保罗说他过去啊，那时候说扫罗，因为保罗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哈。他说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索拿下贱。这道是什么意思？在英文来讲，这道就是 this way。 this way 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可以行的一条道路。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为什么保罗要说奉这道的人呢？因为当时基督徒的这个名字还没出来呢，信耶稣的人叫做奉这道的人。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反对奉这道的人？因为不管这个道路，不管这个生活方式，都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主耶稣基督的基础来的。相信主耶稣啊，相信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The way of life。 保罗为什么反对？因为这跟犹太人传统的教法是完全相反的。 他们认为弥赛亚，也就是希腊文的基督，哈，弥赛亚是由希伯来文，他认为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不可能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到今天犹太人不信还是这样子，当时保罗是坚决的反对，反对到一个地步，他把这些信耶稣的人呢 一看到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面去。那么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热心呢？保罗这个错误的热心其实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在罗马书十章二节里面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说犹太人不是不冷不热的，是跟对神有热心的，但是没有真知识。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是我们是一种问题哈。但如果你是个热心的人，但是热心的方向错了，那问题更大。你看这些独裁者，世界上的这些独裁者都是很热心的，他有他的理想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独裁者，共产主义国家又有很多的独裁者，他们都是很热心的，但是不按照真知识。那么人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热心呢？就刚刚说了，因为没有真知识。记得啊，我今天在讲的，保罗在讲的，不是说没有知识，他是说没有真知识。我们在西谷硅谷这个地方，大家的学历一般都比较高，有知识的人，学位高的人多的是，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真知识。这话怎么说呢？这真知识代表什么呢？这真知识是第一个是对神的认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神。就算是认识神了，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也不见得有真知识，所以会有错误的热心。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信主以后你的价值观不改的话，你也会有错误的热心的。你可能还是对名跟利放不下来。从前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乾隆皇帝，相传乾隆皇帝啊，他出巡到了镇江的金山寺上面，他在上面的时候就看到长江上面这个船来船去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啊。问了什么问题？他说，他问旁边的臣子，长江上面的船有多少条啊？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嘛。当时有一个很机智的一个大臣，叫做纪晓岚，就上来说了，长江上面有两条船。乾隆就看到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明明很多船，但为什么说两条船呢？他说，一条船的名字是名，另外一条船是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改变价值观，很可能我们还是在名利里面打滚。我认识一个医生朋友啊，我跟他传福音，我就问他说，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也很坦率地跟我说，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名利双收。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如果还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保罗太太从前在遇见主之前，他有一个错误的人生方向，他遇见主以后，他改变他人生的目标了。那么我自己呢，其实我在信主之前，我也是一样有一个错误的人生方向。我信主以后，我也改变了人生的目标。这怎么说呢？我在大学毕业，在台湾做预备军官的时候，我原来准备要出国的，但是我父亲就在我做当兵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我父亲是个医生，他一过世以后，我们家道中落，我就当然就出不了国了，家里还背了债，所以我也要想办法赚钱。同时更加使我心里面很伤痛的是，从前我们家是住在台湾的基隆是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句话说， 富在深山有远亲哈，穷在肉相无人问呢、啊。我们家就是这样子，虽然住在很偏远的地方，但是总是有我父亲的朋友啊，常常来看我们，从老远地方来看我们。我父亲一过世，他的那些所谓的好朋友，大多数都不见了。所以我就不单是家道中落，而且尝尽了人生的冷暖啊。所以我那个心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苦毒。我就把我的人生的目标变成是赚钱，赚钱，赚钱，向前看，拼命的赚钱，想尽办法赚钱。但是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我通常啊，一个礼拜能够在家里吃晚饭的时间就是一两次，每个晚上都去应酬，夫妻的感情呢也很紧张。这个情况一直到我到来1986年来美国，后来信主以后，再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以后，整个就改观了。我就知道我这样过去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遇见主就改变了人生的目标，跟保罗是一样的哈。那保罗遇见了主的时候，他问了人生的两个大问题，哪两个大问题呢？在22章的第6到第10节里面，他第一个问题是问说：“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他得到答案以后，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第一个问的问题是在哪里？他说，在第6节他说，在大马色的路上有个大光照着他。在对以色列人来讲，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当他看到大光照的时候，他知道来者非同小可，跟神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很尊贵的。他不知道那个是确实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是很尊贵的。然后他就说，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马上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保罗有没有逼迫拿撒人耶稣？他是逼迫那些基督徒，他没有正式的跟耶稣有交往过，但是逼迫基督徒对耶稣来讲就是逼迫耶稣自己。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以后，知道主啊你是谁之后，他就马上改变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人是还没有信的，如果你还没有信，如果你是朋友，福音的朋友，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就要知道信主跟不信主有没有神的这个概念是差别很大。如果你没有神，你觉得这世界没有神，那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嘛，你这一辈子怎么过就是靠你自己，随你的喜欢，对不对？你喜欢吃喝玩乐也没人能讲你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神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过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神跟你的关系很密切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做重要的决定之前，你都要想想看那个神怎么看啊？我们怎么去看神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去问一下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他问过主是谁之后，他得到答案之后，他马上保罗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主跟第一次保罗问主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保罗问主的时候，他看见大光，他知道来的人是很尊贵的，但是他不清楚是谁，所以他才会发这个问题。他知道是主耶稣之后，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主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已经承认耶稣是他的生命的主。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请问大家，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们可能说，我每天都在问我当做什么。这个姊妹早上起来就想说啊，我今天要去崇拜要穿什么衣服啊。弟兄晚上下了班回家问说，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我在这里不是在问你，因为在前面都没有煮那个字啊。 你有没有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两个礼拜前我去 Milwaukee 带一个村令会一个教会的村令会，我是唯一的讲员。那么他们这个主办的这个弟兄呢，很有意思我的题目是如何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教会。所以这个主办弟兄很有创意，他把100多个人呢分了几个组让他们每一组在15分钟之内要做一个教堂的模型出来。哇，大家就只有15分钟，他给你一些纸这剪刀浆糊这些很快。他们也都很有创意大概20分钟，15分钟是没有做完，大概20分钟就全部都做完。那么他们就问我讲员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续免的话？我就问他们，这100多个人，你们哪一个人在做这个模型之前祷告过？有没有问主说，主啊，你要的教堂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主办人说15分钟，时间太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我没有时间我要赶快做事情问题来了我赶快解决来不及祷告了。本末倒置，重点没有抓清楚，没有去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其实我自己也犯过这样同样的问题我回想很多年前，我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去问我们的一个教授跟他谈一下我将来侍奉的这个细节，跟他讲了很多我的计划我的想法这个教授就给我泼了一个冷水，沈有芳，你讲了半天好像都是你自己的意见你有没有想想神的意见是什么？哎呀，我是念神学院，我都快毕业了，真的我都想到说我自己可能在哪一方面可以比较有发展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要问这个问题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年纪多小，都要常常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手上的这个圣经是我母亲的圣经，我母亲去年10月份过世了，我把它放在我身边做个纪念。它里面有一张条子，她95岁过世，她常常看这个条子。90几岁人要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吗？他说，他上面条子说，年限将届，神定好我们的年限，你要活几岁，神早就定好了，不到时候去不了。天天快乐的活着，能做多少是多少，能做多少就是能够为主做多少是多少。就是我们就问说，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我都年纪这么一大把了，我都已经退休了，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有些比较年轻的就说，如果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一定去做的。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想到说，在21世纪呢，怎么样能够跟上时代，怎么样让他们的讲到的讯息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呢能够觉得有共鸣，他就做了一个事情，他发了这个问卷调查，请弟兄姐妹们填说他们最希望听到的讲台信息是什么。5000个人回答，很大的教会Mega Church，他们把它统计了一下列出来前面10个最多人希望听到的信息。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是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尤其最近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恐怖袭击就会想说末日快到了所以第一个末日什么时候到。第二最希望听到信息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可见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信息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是不顺服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说，哎呀 啊，主啊主啊，我想到这家公司去上班啊，你觉得怎么样子啊？你心里面早就想好了，或者结婚的对象，或者孩子的教育，都是你心里面都已经想好了，只要神帮你盖个章而已啊。你并不是真正的在明白，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不明白了，所以就不明白了。那么耶稣他怎么回答保罗问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呢？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他呢？没有，耶稣叫他去怎么样？去见亚拿尼亚。那个答案是说，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就告诉了保罗，他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亚拿尼亚来告诉他说，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做一个福音的见证人，这就是大使命了。所以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有些时候不见得只是靠你自己哦，有些时候要去问一下属灵的长者，是吗？好，我们讲到一个方向啊，一个人生的方向，我们今天讲的是三个啊重点，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两个问题，我们都谈过了，第三就说要做三种的调整，我们避免骑错人生的马。你要确定你的方向，你要问两个大的问题，然后你要做三种的调整。哪三种调整？我们从保罗悔改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哈，保罗在悔改当中他改变了他固有的眼光，保罗他聆听神的声音，保罗专心祷告等候神。所以这就是这三种调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调整，改变固有的眼光，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讲的。他使徒行传第九章所叙述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他是用第三人称，22章是用第一人称的，第三人称在第九章的8到9节，我来念就好哈。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保罗遇见主耶稣基督，被大光照了以后，他眼睛不能打开来了。他3天不能看见，这个3天不能看见指的是他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他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也正是保罗属灵的眼睛开启的时候。因为什么？这3天他在神面前安静，他在神面前仔细的去思想，他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基督，他看透了世界，也看透了世界上一切的一切。他在这神给他这3天的时间，让他好好的去反省他过去所信的跟现在是怎么样子。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几十年前在台湾呢有一对双胞胎，那个做哥哥的他是一个小公务员在台湾的这个小公务员呢当年呢薪水都是很低的嘛，就是没有钱，所以他在家里面呢，每天在家里面呢都是青菜多肉很少不像现在青菜也很贵从前是青菜很便宜肉很贵，但是呢这个青菜多正适合这个现在的这种养生的概念。那么他也穷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骑脚踏车上下班，为了省那个公共汽车的钱，每天骑脚踏车上下班。哇，骑脚踏车现在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健康很好。那个是哥哥那个弟弟是做医生的，那个弟弟呢因为做医生呢所以钱赚了不少那么家里人也关心他，所以每天都给他鸡鸭鱼肉海鲜大鱼大肉这样吃给他多一点高蛋白 然后他因为做医生很忙啊，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运动。58岁，这个做弟弟的呢就过世了。他这个哥哥，他们是同卵双胞啊，他们两个是长得一模一样。50岁的时候，两个同一段时间得青光眼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哥哥呢，因为吃青菜，因为骑脚踏车，活到82岁。那个弟弟就是我的爸爸，那个哥哥就是我的伯父。我从我爸爸这么年轻就过世，我学到了什么？我学到了一点呢，当然我们的寿命在神手里面呢，但是人有的责任呢，就是说你的人生如果是放在去追求啊，你只是一心一意的想说我多赚一点钱，我买一样好的一点的车子，买个住个大房子，或搬到这个最好的学区啊，然后你赚的钱都去养那个房子的话，你会怎么样子？你可能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陪你的孩子，你孩子怎么长大你都不清楚啊，你人生的目标完全搞错了。这是我从我父亲身上所得到的一个体会哈，我们人生的目标建立在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建立在我们这是眼光上首先要调整啊。第二个条件就是聆听神的声音。保罗做的第二个调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听见了神的声音。请问一下，你听见了吗？有一个印第安人呢，他有一次呢，他就搭飞机去纽约啊，去找他的朋友。那么他在纽约的朋友呢，就接待他啊。从纽约的机场一出来以后，出了机场没多久，这个印第安人就跟他朋友说：“等一下，我好像听到什么虫的声音。”那人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他说：“来，我证明给你看。”他就走到这个中间的安全岛啊，那个上面有一些枯干的树枝，他把那枯干的树枝打开，哎，果然有两只蟋蟀在那边叫。他的朋友说：“真是奇怪了，两只蟋蟀的声音你都能听见，你的耳朵真好。”他说：“不是我的耳朵好，是我们的注意力不一样。”他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不信的话，你给我几个铜板。”他的朋友就给他几个铜板，然后呢，他在路地上一丢啊，哇，那个街上的人都回过来看呢，都听见那个钱的声音呢。他说：“你们纽约人呢，就是心中想都是钱呢，所以听到那个钱的声音呢，你们就钱响的声音，你们就听见了。其实那个钱响的声音呢，铜板响的声音，跟蟋蟀叫的声音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这是印第安人，我注意的是大自然呢。”所以我听得见蟋蟀声音，你们听不见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西谷硅谷这个地方恐怕跟纽约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心中想的可能都是钱、哦、所以我们如果也是在那个故事当中，恐怕那个铜板的声音大家都能够听见呢，但是就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说神那、啊、微小的声音，其实神的声音不微小啊，是因为你不想听啊，或者你心有他属啊，所以就觉得他很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神的声音、啊、就是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也记载了，与我同行的人看见的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呢、啊，没有听见呢、啊。在使徒行传22章第9节，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去听神的声音呢？你说现在这个神用人的声音来跟我们讲话，这种事情没有吧？那我怎么去听神的声音？读圣经，神的声音在里面。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读圣经才能听到神的声音。你不读圣经，你说哎呀，神啊，你对保罗怎么讲话就跟我怎么讲话吧，你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神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要做你人生重要的调整，读圣经。第三，这个调整就是专心祷告等候神，专心祷告等候神啊。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到十一节，我来念哈。当下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然后重点，他正祷告。主还知道啊，他正祷告。那么保罗在祷告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保罗在祷告什么？保罗可能心中还是有一些困惑的，因为他在多年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何时许人也？加马列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律法师，就是相当于今天这个超博士的导师一样，在律法上方面，在圣经方面是非常有名的。保罗在他的门下，那么他们教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那个弥赛亚。可是保罗他自己亲眼看见那个大光，他亲眼亲耳听到耶稣的声音，这跟他过去所学的是不是很大的冲突啊？我们当中有人从中国大陆来的，你可能过去听到都是无神论的，你来到美国以后，哇，突然之间接触到这些基督教的信仰，你可能没有听到耶稣跟你讲话，但是你听到很多人跟你见证，你也看到很多人从国内来的，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整个人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也要去想想当这到底怎么回事？保罗，我相信对他来讲冲击很大的。我有合理的推测，认为保罗有可能在这方面他也要去祷告。但是保罗在祷告当中他看见神，在祷告当中他听见神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可能不能像保罗那样子能够亲眼看见那个大光，你可能不能像保罗那样亲耳听见耶稣用人的声音来跟他说话，但是你可以在祷告当中看见神，你可以在祷告当中听见神。弟兄姐妹，除了我刚刚说的读经明白神的旨意以外，祷告也是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啊，祷告也是让神有机会来跟你说话，让神明你在祷告中求神来指示你，你人生当走的道路是什么，求神来指示你，让你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特别的旨意是什么，你能够借着祷告来看见神，来听见神。那问题来了，你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你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不是光是明白神的心意啊，有了个知识就算了。神明明的跟你指示你，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却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知识，那是不对的。在这圣经的使徒行传九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说，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这才多少日子而已啊，前一阵子他还在那边捉拿基督徒啊，不论男女抓到了就下监，现在他回过来就在会堂里面宣传耶稣，多大的改变呢？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白神的心意，神要他去做见证人。大使命不是只给保罗的，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就算是今年已经90岁了，大使命在你身上仍然有效。你如果是还年轻，你不要一头就钻在公司的工作里面，你要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挑战，你经过读经祷告，你经过这个人生的一种调整之后，你的眼光不一样了，你知道神的心意了，那么请问你的行动是什么？教会的需要很大，神国的需要很大，请问你有回应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主啊，马其顿的呼声已经响起，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末日就要到临。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求主你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他们在这个神国里面，主啊，你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求主你也鼓励他们，让圣灵来感动他们，在明白的心意之后，能够跳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跳出我们生活的这个舒适圈，愿意向前迈一步，愿意摆上自己，愿意为神做那神国的精兵。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